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医师，张旭阳医师。那么他除了是医师这个部分我先做介绍以外呢，其他的就要请您听他怎么自我介绍了。我们欢迎张旭阳医师，您好。
爽秋你好，各位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旭阳医师。我个人是主要是从事人工生殖的部分，这几十年来大概是我们台湾最早期的人工生殖的医师。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么除了医师之外，我们现在知道您是就是先驱，是台湾人工生殖的先驱。那么您说几十年来您都在从事这个工作，请问是怎么开始的呢？
最早的时候是我在台湾当妇产科的住院医师，总医师训练结束之后，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人工生殖试管婴儿，那我对这一个方面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就申请到美国的纽约的 Rochester University 它的附设医院 Strong Memorial Hospital 去那边学 IVF 那边两位 IVF 的大的院长，成大附设医院的院长，他那个时候在 Strong Memorial Hospital 是我们华人世界最早的试管婴儿的医师，全球华人世界最早的试管婴儿的医师，我就去那边跟他学了一年，然后之后，我在1985年的86年的时候回到台湾，就到现在40年的时间，都一直在从事人工生殖试管婴儿的医疗的工作。
那么当然我们等一会儿也要请教您工作的内容，但是呢我也想知道，在当初40年之前，您说您是刚刚就是在台湾这个人工生殖起步的时候您就进入了这一行，那在那个时候台湾的一般的民众对人工生殖的态度是怎么样，接受的程度又是如何呢？
刚开始当然大家很好奇，世界上有一个新的医疗技术，后来这个新的医疗技术也在后来得到了诺贝尔医学奖，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台湾对民众对这个都还相当陌生，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这个是不是在取代上帝做创造的工作，那这个是不是会造成小孩子的畸形的机会比较高然后费用也是比较昂贵，然后那个时候的成功率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好，对生殖医学的这个医学知识技术都没有现在这么全面性更好的更深入的了解，所以那时候台湾的接受度说真的也是慢慢的后来才开始，刚开始都是会有很多的疑问。
那么您刚刚说本来您是产科医师，那么在刚刚转行，其实不能说转行了，还是在这个大的范围之内，那么刚刚开始做生殖医学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同时在继续接生的工作养家糊口呢？
这个是无奈，其实我个人的兴趣志业是想要做试管婴儿人工生殖专业在这方面，那当然现在是专业在这方面了，可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还是必须从事一般妇产科的工作所以包括一般的接生开刀、妇科开刀、产科接生这些都是要做的，慢慢 做出一些成绩之后，才有 shift 到目前是专业的试管婴儿的人工生殖的医师啊，这个需要一段时间，而且现在成功率也越来越高，所以其实接受的民众也越来越多，然后还有就是这几年政府有补助，政府有补助之后，愿意来接受人工生殖或者是有能力有经济能力来接受人工生殖的病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变成说是完全做一个单纯的专业的人工生殖的医师，这几年是比较有可能实现。
那您说这几年好像是并不是很长，也就是说在您刚刚说的这四十年的期间里头，可能不到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的感觉，
差不多三分之一。
那么在您这个还没有完全转到人工生殖这一部分的时候，也是要做您刚刚说的妇科的手术啊，或者是接生啊，或者是接生的手术等等，那这两个不同的工作，我的意思是说做妇产科医生跟做生殖人工生殖医这一部分，当然听起来是人工生殖的比较没有那么辛苦，因为不会半夜三更去给人接生啊，不会有很多的手术，大的手术。那么在这个方面，您觉得跟您的取舍有没有关系，跟您感兴趣的原因有没有关系呢？
最早我在选年轻，在当年轻医师的时候，在选择这个我到底要走哪一科的时候，当时为什么会选妇产科，主要还是因为产科比较有喜气啊，就是其他科别都是生病吧，只有我们产科喜气比较多。不过产科的医学医师生涯真的是比较辛苦哦，经常半夜要接生，你要出去跟家人吃个饭，吃到一半就被叫回医院去接生去了啊。这个三更半夜睡觉，这个正睡得正好的时候被叫到医院去了啊。所以这个是产科医师真的是很辛苦的行业啊。如果以医疗风险性来讲的话，这个产科医师是比妇科医师高的。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在学 IBF 的时候，那时候产科医师的这个叫做 liability insurance 是相当高的，因为产科医师就是风险高嘛，医疗纠纷多嘛，所以这个是产科，就是真的产科医师是要我们真的社会要很尊敬他们啦，要很珍惜他们的付出跟辛苦。那妇科其实说真的是比产科没有那么多的临时的状况，那医疗风险说真的也没有产科那么我们叫做 unexpected 无法预期的这些医疗风险，因为产科其实即使这个病人他产前检查都很好啊，这个病人也没有什么特别，他其实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在生产的怀孕的时候产生一些重大的没有预期无法预期的并发症比如说是大出血那子宫收缩不好，大出血，胎盘黏住掉不下来，大出血，或者是怀孕的时候高血压糖尿病，这个都有很大的，特别是妊娠高血压在生产的时候有时候都是风险很高的。所以以前的人，我们台湾人以前在说你如果能够平安生产用台湾话讲你要生鬼你就有毛有香，就说你如果平安生产呢，你就可以吃到那个很香的麻油的麻油鸡
对，因为是坐月子要吃麻油鸡，
就是对帮就一块板子棺材板就把你抬走了。以前说真的生产风险很大，
是
我们知道
有一种说法是过鬼门关
的risk。
那么现在当然了比从前要好得多了，尤其是有剖腹产有很多的临时的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刚刚您既然说产科医师还是风险很高的，我就想请教一下，目前在现在这么发达的医学环境之下，出问题的比例有多少？
当然是以妈妈来讲，这个还算是十万分之一呀、啊、左右啦，这个风险还是很小。我们但是有时候紧急大出血啦，或者是高血压造成的非常严重的高血压，这个都是有风险的。可是我们现在其实医疗设备以及互相支援的这种能力相当好。像我在高雄长庚医院担任妇产科的主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成立高雄地区的第一家的产科紧急的大出血的后送的这些团队。那比如说你在别的地方他生产，那大临时大产后大出血，我们可以紧急送到高雄长庚医院来，我们有很好的团队，那给他急救，同时我们也有这个放射科的团队配合，赶快做这个子宫血管的栓塞，所以这个对减少很多的这些因出血死亡的这个机会。还有就是现在医学当然是比较进步啦，我们急救的方式各种医疗设备都比较好，万一真的是怀孕的时候产生非常严重的高血压这种都绝大部分都还是可以救得出来。有一个很难预期的叫羊水栓塞。羊水栓塞人平常都好好的，他就生产的时候羊水就跑到血管里面去，跑到肺部里面去。这个死亡率很高，但是现在都可以大幅的下降。所以随着医疗进步，我们老百姓还是有得到这个医疗进步的很大的帮助。
那么您刚刚提到的都是产妇，就是妈妈方面的问题或产能够发生的情况状况风险。那么宝宝方面呢，是不是非常的没有风险，非常的安全呢？还是宝宝方面也可能有一些风险？
其实像那个时候，现在我们即使巴掌仙子就是很小的小孩子几百公克、500公克、700公克。以前都救不起来，现在都可以救得起来。所以现在所谓新生儿救护其实非常的好其实那种超低体重，那么超这个
早产
的小朋友，对，而且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我在高雄长庚服务的时候，我们的小儿科他们也成立了这种后送的医院，所以如果真的那种小小 baby 巴掌仙子这个如果有或者需要紧急后送那个时候我们就成立的这个小儿科的这个团队都可以紧急的接受外面转进来的这些小朋友，那给他紧急的救护，甚至我们就成立一个团队就出去把这个小朋友接回来不是不需要把小朋友载过来，因为我们还是由专业的团队出去把这个高风险的小朋友就接回医学中心来，所以照护就好很多，非常的进步很多。
是这样，听起来您刚刚说这个巴掌仙子我想到小的时候拇指姑娘这种童话故事。那么在台湾目前的情况，多么早的早产都能够救回来呢？比方说5个月、6个月，或者是
7、8个月没有问题，我们28周大概1000公克平均啦，那不到1000公克就不到28周，所以大概6、7个月应该如果状况还好，设备够，那可以很多都可以救得起来，所以其实1000公克以上都已经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啦，500、600、700这个就是要比较非常的小心的照护，但是500、600、700救回来都有。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1000公克是所以1000公克是一个差不多是一个分界线，1000公克以上比较安全，以下的话就要特别注意。
对，1000公克基本上是没有问题，700公克的话就就是要大家就是努力啦，也要小朋友的他的这个身体素质能够撑得过去。
那讲到这个体重呢，当然我知道有很多的出生宝宝都体重 不清，可是在双胞胎或者是更多一点三胞胎啊等等的情况之下，那么每一个宝宝的体重就会相对的比较低，因为妈妈的肚子就那么大嘛，能够装多少呢？所以在我们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看到什么七胞胎啊等等的之类，那么这么多的宝宝平常能够全部存活吗？
所以其实我们不管怎么样，多胞胎即使是双胞胎，它的我们叫做 perinatal adverse effect 其实都还是比较高的，总是会高个几十趴，甚至高个100%。所以我们怎么样子降低所谓多胞胎的这个带来的怀孕跟生产的风险，以及对这个小朋友他的成长的这个风险，其实是全世界大家一直在致力在注意的地方。所以爽秋你问的问题非常好，因为像我们早期试管婴儿的时候，因为成功率不高，所以都种三个四个胚胎，甚至有的地方种到六个七个胚胎八个九个十个胚胎，因为成功率太低了。可是有时候一成功就来个三胞胎五胞胎，哦，那个对妈妈对小朋友都是很不好的事情。即使到目前医学这么进步，我们以从事人工生殖的医师的角度来讲，我们都不建议双胞胎。双胞胎是可以接受，但不是好事。我们即使双胞胎，我们都希望尽量要减少。所以我们有些病人他会来说啊，我就是很喜欢生两一次生两个一次解决嘛，不是多好吗？一次解决不是多好吗？问题是双胞胎他还是平均会早产大概三个礼拜，那可能还好，可是有些会比这个三个礼拜更早啊。哦，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我们全世界都一样哦，不是只有台湾，都致力于尽量不要在人工生殖的时候造成多胞胎，包括双胞胎。那所以我们政府就用了一些诱因来诱使我们民众跟医师能够去走不要植入太多的胚胎的这一个问题。那所以就是政府用了很多的诱因包括这个补助金的诱因那希望我们民众能够接受这个植入一个胚胎。你如果要生双胞胎，那你宁可一次生一个，那生两次，你不要一次生两个，生一次对妈妈对小朋友都不太好。不过这个观念要跟民众沟通，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心血去说服民众，跟他们做这个叫做卫教。
好的好的，谢谢您现在告诉我们这么重要的信息。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等一下再接着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高雄的张旭阳医师，他是一位原来是妇产科医师，那么现在多年来主要从事的是人工生殖这一方面。那么我们讲到了试管婴儿，也讲到了双胞胎、多胞胎等等的问题。因为在早期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不太高的时候，会种植多个胚胎，那么一旦每一个都 成功的话就会有多胞胎的形成，我们也常常听三胞胎五胞胎的，甚至我也听过七胞胎。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对妈妈跟对胎儿都是负担比较大，也风险比较高。所以现在至少台湾的政府甚至全世界的可以说潮流吧，想法都是要说服大家不要生多胞胎，那包括双胞胎在内。但是人工生殖这是可以控制的，自然的有很多人他就是有双胞胎的基因呢、啊，他的妈妈或者是外婆这方面有双胞胎，通常是母系的这边遗传，对吧，江医师？
对，大部分对妈妈那边的遗传，基因的遗传。我们其实从我们早期生殖医学，就说这种造成的问题，在早期它就是都是自然的，但是现在都是因为人工生殖，所以台湾算是尽力有在减少这个人工生殖，所以特别利用经济做补助做诱因，成功也有达到目的，大幅的降低双胞胎的机会。
那么趁这个机会，我想请教您，就是自然的双胞胎，有的时候是同卵的，有的时候是异卵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的印象是两个胚胎在一个子宫里面，他们是有点竞争的关系。那么同卵双胞胎跟异卵双胞胎的这个竞争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同卵的我们是好兄弟好姐妹，我们就不竞争呢？是异卵的我们就竞争的比较厉害一点，会不会这样呢？
同卵的竞争更大，但是异卵也会竞争因为是营养的问题还有就是胎盘，有时候他们生产的时候彼此有胎盘竞争营养，可是他们生产的时候也会造成另外一个有时候生产的风险挡住另外一个，或者是他们双胞胎双互相的位置的关系造成生产的风险。我们特别是同卵双胞胎以后，他那个有时候是一个胎盘看他是什么时候变成双胞胎，他胚胎很早期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会同一个胎盘，那营养竞争又更严重。如果同卵双胞胎很早期它就是变成双胞胎分裂成两个的话，胎盘都是那时候会是一个，那营养竞争就更大了。那如果是比较晚期的同卵双胞胎，它胎盘可以是两个，那营养竞争还是有，但没有那么大。所以我想除了营养竞争以外，那个还有就是生产的风险，还有妈妈怀孕的时候她也容易糖尿多胞胎嘛，容易早产，容易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还有产前大出血、产后大出血这些很多的问题。
那么您刚刚也讲到了胚胎的发育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双胞胎，那么就跟人工生殖不一样，人工生殖一开始就是种植两个胚胎那就是双胞胎嘛，但是自然的双胞胎不一定是一开始就是双胞胎，是后来慢慢形成的也是有可能，对吧？那么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您准备的这个胚胎发育的影片，短短的让我们能够看到的观众可以稍微知道一下胚胎是怎么样发育的。
好
的，那么因为这一段呢是只有影像没有声音的，所以我要跟看不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来一边放我们一边听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这是一个有关胚胎发育的一个短短的影片。那么一开始是说卵子受精形成胚胎的第一步就是有原核的出现，那么原核消失之后呢，细胞开始分裂进入二细胞期，然后再次的分裂让胚胎进入四细胞期，然后分裂出六个到八个细胞以后，细胞开始融合及致密化，进一步分化形成早期的囊胚，囊胚继续生长呢就会准备孵化然后离开卵壳。那么请问您在囊胚离开卵壳之后就是一个真正的胚胎了吗？
他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要他受精以后，那都叫做胚胎，只是胚胎有不同的发育的时期，
不同的阶段。
对，但是孵化以后，他就着床了。那个着床以后，再过几天，我们就可以用验孕的这个荷尔蒙比如说怀孕试纸，就可以测出来有没有怀孕。所以他开始孵化以后，他就准备在着床在子宫里面，然后他就会形成胎盘，那产生荷尔蒙，然后我们在着床以后，孵化以后，再过几天，比如说大概一个礼拜十天左右，我们就可以测出他有没有怀孕。
那么请问您，在目前您的就是来寻求帮助的妇女或者是家庭或者是夫妻，他们通常的年龄段大概是多少？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尝试了很久没有办法自然生产、自然怀孕，然后才会来寻求帮助？那么这个多半是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那时候我们在做试管婴儿的时候，年龄病人的年龄大概平均都是大概30岁上下。可是现在这几年，大概这4-5年，平均的做试管婴儿的年龄都到了40岁上下。那变成现在的，即使做试管婴儿，当然40岁跟30岁上下来讲的话，以同样的医疗技术跟水准的话，当然30岁会成功率比较好。所以现在其实现代人常常都是晚婚晚生就是结婚也慢生育也慢。比如说你40岁来做试管婴儿，你可能41岁才生这个小朋友，那就变成高龄怀孕哦。那高龄怀孕就会有一些问题啦比如说这个容易早产啊，容易流产啊然后还有怀孕的时候容易产生糖尿病啊，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所以高龄怀孕其实是现在台湾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说大家都是生育年龄往后延那人工生殖的年龄也往后延那可是即使在目前这个时间点，我们自然生育在台湾这个社会自然生育大概32岁左右，可是人工生殖大概平均会到41岁。那当然也有年轻一点的，也有年纪大一点的，不过现在来寻求协助的大部分都会在40岁上下前后，那以前其实是30岁前后。那这当中当然有些人他是除了晚结婚晚生育以外，还有就是有些人他是年轻的时候他不想生，他就是不想生，等到他年纪大一点，他想法改变了想法改变了，或者他经
历有点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想要来生他已经其实卵巢会有老化的问题子宫也到了40岁41岁，常常也会长东长西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卵巢也可能出现问题你的身体可能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所以这些晚婚晚生其实是这个现代社会的一个现象。但是就生育来讲，我们还是趁着年轻会比较好。那这个也其实也涉及到一个，就是年轻的时候真的我又目前不能够怀孕，或者是我目前不想怀孕，或种种的原因，那可是我将来如果我想怀孕的时候怎么办？那时候我可能40几岁了。
现在不是有冻卵吗？
冻卵，对，所以现在冻卵也是一个社会的开始大家在注意的一件事情。
新的趋势是吧？
社会就演变成这个样，我们很多女性要工作，或者是她因为追求个人的理想，她或者是社会
自由
就是先生不配合，种种，变成冻卵也是现在社会越来越注意越大家越有去注意到而且可以做的一个方法。不过说到一个冻卵，我还是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树上的3只鸟还是不如握在手中的1只鸟，所以我们如果想怀孕还是越早越好。 但是当你真的不能够在年轻的时候怀孕的时候，那冻卵是一个选择，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越早生育越好。
那么我现在又要请教您一些这个成功率的问题。您说从前呢是30岁上下的人来寻求帮助，那么当时呢也许医疗技术没那么好，那么成功率是怎么样？那现在40岁上下的人来寻求帮助，现在技术好了，可是他们年纪又比较长了，那么成功率是提高了呢还是降低了呢？那么第三个就是冻卵然后再要人工生殖的时候成功率又是如何？
现在的成功率即使40岁都不以前30岁好。那主要是我们实验室胚胎室里面的各种设备，还有我们医疗药物的演进，还有这各种医疗技术的发展，其实现在40岁的成功率大概都比40年前的30岁的成功率还好。那所以当年其实说真的要好几个病人里面才有一个成功，可是我们现在40岁上下还是常常会有很多病人成功，所以成功率其实是以现在来讲，我们做一次植入，现在来讲平均40岁上下来接受医疗嘛，成功率还是可以到40几%做一次胚胎，我们把它放到子宫去，可是以前能够10几%20出头就不错了所以医疗真的是进步很多。那冻卵当然是等到他真的想要，我今天可能是32岁、33岁我来做冻卵，那我可能到43岁、45岁，我才43岁我才想到说我要生育，那个时候卵子跟胚胎的品质是33岁的品质，而不是43岁的品质。可是我们身体不是只有卵子的问题，不是只有胚胎的问题，我们还有子宫的问题，
还有大环境，身体大环
境的问题所以刚刚还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如果你想生育，还是趁着年轻这是第一个选择啊。真的不行的时候，把卵子冻下来，这是第二个选择那就是树上的3只鸟还是不如握在手中的1只鸟。嗯。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人工就是怎么说试管婴儿这成功率如果在40岁上下的是40%-50%，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植入两个胚胎的话成功率就提高了一倍呢？那就将近100%了。
对，其实不是我们其实成功率还是要看年纪跟你植入的胚胎我们假设当然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有些人他有身体状况，比如说你子宫有长瘤啦，那或者是子宫腔里面有受伤过，那个另当别论。假设你子宫没有特别的问题，其实我们植一个胚胎，如果这个胚胎它里面染色体正常，如果染色体正常，它大概会有50%-60%成功的机会，一个胚胎染色不管你几岁。可是我们当然知道，我们40岁，当然他很多胚胎是染色体不正常。那我们如果30几岁，那他的很多胚胎大部分都会是正常。所以当然所以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40岁做一次植入会有40%-50%的成功率，那个是刚刚分享的是植入那很多人他可能没办法植入，因为他身体卵巢状况没有那么好所以如果我们即使到40岁、42岁，你有一颗好的胚胎，那我们在讲好的胚胎，大概包括两个面向一个就是内在美，一个是外在美。那传统上我们会只看外在美就是刚刚我们爽秋分享的那种胚胎发育的照片那个动态的那个影片来讲，那个是外在美。可是外在美的不见得内在也美那外在没有那么美的，有时候内在很美所以
那内在是染色体吗？
主要是染色体。所以染色体正常，不管你今天是42岁、38岁、33岁，一颗都有5-6成以上的成功的机会。那我们要先求有染色体正常，可是当然40岁他要染色体正常的胚胎卵子跟胚胎的比例是输给30多岁，所以我们有时候40岁要多做几次啦。但是就医疗的 水准跟能力来讲是远比三四十年前高很多很多。
那么您讲到这个内在美，就是胚胎的染色体，什么时候才能够判别这个染色体是不是正常呢？是要植入以后呢，还是胚胎发育在植入之前就可以判断了呢？
哦，我们传统上都是等怀孕以后做羊膜穿刺，那这个如果染色体异常啊，就要堕胎嘛，啊，堕胎当然就伤身又伤心嘛，哦，伤心啊，伤很多病人他就觉得很难，很伤，心理上很难过啊。那伤身呢，主要是你流产啊，不管是用手术用药物，都可能对子宫腔里面的产生一些伤害，所以当然最好是把这个胎儿胚胎的染色体的异常的发现能够把它往前挪，挪到你还没有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把胚胎放到子宫的时候，你就可以先来发现它的内在到底美还是不美。那现在当然医学上是可以做到可以做这样子，它可以减少你这个我们检查胚胎的染色体是可以减少胚胎流产的机会，然后也可以增加我们植入胚胎一次的我植入胚胎的机会，可是不能够增加你最后成功的机会，这个可能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你这次做试管婴儿，不管你几岁，你有五个胚胎，这里面五个胚胎有那么一个两个是比较容易成功的，我们看内在美的时候可以把它挑出来，就优先值这一个两个比较容易成功，因为我们有去看可是如果这五个胚胎里面连一个会成功的都没有，你去即使去做内在美的检查做了还是一样不会有，所以它不会增加你最后成功的机会，那但是它是可以帮你检查胚胎，如果你胚胎很多的时候，可以帮你挑那个挑胚胎挑的比较准，只说你植进去放进去子宫的时候，那个成功率会高，所以植入的胚胎的成功率会高，而不是说你做一次试管婴儿最后成功的机会会高。那另外它可以减少流产，所以如果流产他有曾经流产过的，他害怕再发生流产的话，那检查内在美胚胎的染色体也是一个方法。
这个听起来就有一点是由医师，由这个人工生殖的医师来做上帝的感觉了，因为您在挑选胚胎，选择哪一个植入，这种就是人为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有点介入这个扮演上帝角色的感觉。那么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休息一下，再进段广告，然后再来接着谈这个上帝的问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张世阳医师，他的专长专业呢是人工生殖，也就是试管婴儿。那么当然人工生殖的这个技术呢，从他差不多40年前开始到今天也有很大的改变，那社会的状况呢也有很大的改变。 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的第二段谈到，如果有好几个胚胎，那么要选择内在美的，就是说里面的基因正常的植入子宫。那么如果说有好几个胚胎，那么选择哪一个，是不是有一点扮演上帝的这个角色？那我们再请江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
这个是人工生殖，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像35岁的左右的人，他大概两个胚胎才有一个是染色体正常。那如果40岁的话，我们大概70-80%的胚胎都是染色体不正常。那如果我们今天是32岁、30岁，我们可能70-80%的胚胎染色体都是正常。所以其实那个年轻的医生其实基本上去挑这个所谓内在美这个做胚胎的染色体检查，基本上需要性是很小，因为他的胚胎基本上挑不挑大概3/4左右通通都是正常。那35岁的时候大概一半，所以两个一模一样的胚胎，就是起来一模一样的胚胎，其实有一个可能是内在美是正常，一个是异常。那看内在美其实就是看这个里面的染色体有没有正常，因为我们知道35岁大概一半，那如果42岁来做，那大概可能80%，43岁来可能90%通通都是胚胎都是异常。那胚胎异常检查不检查，其实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它不会增加成功率。但是呢如果没有做内在美的检查，很多病人他会有很多心理上的疑问，就是说我为什么不会成功我为什么不会成功有些病人他就会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疑问。那你能不能帮我挑那个容易成功的？你如果不挑的时候，那他每次失败，因为我们比如说40岁来讲，那可能4/3的胚胎都是异常，那可是有的胚胎看起来一模一样，一个会成功一个不会成功。那我们如果没有去做内在美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挑到那个内在美异常的胚胎。那对病人来讲，有时候他那个失败以后的那种失落感或者是挫折感，有时候是非常大，有时候非常大。甚至其实我们的人工生殖的病人很多因为生育的问题会有夫妻婚姻的问题，甚至会有自杀的问题，所以这种 repeated frustration 是很大的，甚至会有自杀的念头。所以挑胚胎比较可以帮助他挑到比较容易成功的胚胎，这个有时候是涉及心理跟生命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心理挫折他其实会有自杀的念头。不过这个就涉及一个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是不是扮演上帝的问题那所以这个其实就变成像我们如果像这个世界上如果是天主教信仰的国家，他就比较反对人工生殖，而且他认为你既然是受精了变成胚胎了，那这个就是一个生命。你比如说你5个胚胎里面你用了1个2个剩下把它丢掉，那以天主教的信仰他就觉得这个对生命的不应该是这样所以天主教国家对于这个人工生殖的胚胎的你要做几个胚胎是会有限制的。那非天主教国家大概就比较自由比较自由。那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比如说40岁大概70-80%的胚胎都是异常。那重复但是重复的着床失败，那对某些人来讲是可能是家庭问题，甚至是心理上极大的悲伤，那个是一个问题。所以都有优点缺点，都有优点缺点，所以基本上是病人自己决定。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么在您的这么多年的职业的生涯当中呢，我想您也看过很多的家庭的，像您刚刚说有的时候夫妻吵架，有的时候甚至这个不能够怀孕的女子，尤其是妈妈这一部分 会非常的沮丧，或者是心情受到影响，甚至是精神健康受到影响。那么在您看到有没有很多这样极端的例子，或者是他们一旦成功了，他们的关系，不管是夫妻的关系啊，或者是家庭的整个的气氛改变的是不是很厉害，很明显，很让您有成就感呢？
我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故事好了啊。那像以前就是有一个一对夫妻嘛，他在别的地方做试管啊，那胚胎外在美都不太好，那重复失败，那后来到我这边来，那我就帮他做，哎，还是一样，胚胎外观还是不太好，就是外在美还是不好。哦啊，就是两个就在我门诊那边吵起来了，就吵起来了。这个那先生，因为先生就是觉得很受挫折啊，那个很受挫折，那太太受不了那个态度啊，那个就说，哎，你那么爱生小孩子，你去跟别人生好了。啊，两个就在那边吵起来啊。那后来呢，我就说，不然这样好了啦。那个这次胚胎植入哦，你不要，我不跟你收钱，不要钱，啊，你来植入，哎，那次植入就怀孕了，就生了，啊，所以这个很多的这方面的故事啦，啊，也有我们那个有在这边做试管婴儿成功的病人，可是他生产的时候意外，就是已经预定明天要剖腹产，今天晚上。住院来准备明天要剖腹产，小孩子胎死腹中，因为脐带绕颈，小孩子的脐带去绕到脖子，然后自己把自己勒死了。哦，那明天就要剖腹产啦，啊，今天小孩子胎死腹中，妈妈哭的是那个是
非常崩溃的，
哦，呼天嚎地哭啊，那个是真的不是普通的哭，真的是非常凄惨的哭，那。结果那个因为我这几年不接生嘛，就那个帮他接生的那个主治医师是我的学生，他就跟我讲啊，老师啊，那个病人的状况是这样，那我那个病人打折也很大，真的是呼天抢地的哭。结果过了大概9个月左右又来我门诊，那我其实已经知道他的故事了，因为我那个学生跟我讲过了，
那非常勇敢了，
那我就装作若无其事了，我就好就再做。那之后就平安了，这一次就平安了，也是一次成功啊，也是平安生下来。所以其实生育对很多家庭来讲是很大的这个难关啊，痛。好，那所以能够帮助别人这个而且不只是这样不只是帮助个人啊家庭啊，我们现在台湾还有国安问题。哦，人口太少，还有国安的问题，还帮助国家，
是就增产报国，
自己做起来很快乐。
那么您既然讲到现在的台湾的人口的问题，我就在想，以前呢是有计划生育，现在是鼓励生育，那么台湾的婴儿的出生率这逐年下降，是不是目前有没有到负成长的阶段呢？
哦，对啊，这个生不如死在台湾算起来已经6年了，
所以6年负成长就是了。
对，6年负成长，那生育率当然是全球垫底的，那从后面算来的啦哈，大概好像我们只比澳门、香港、韩国好一点点，我们生育率不到1嘛，0.87、0.86这样子哦。那维持一个社会平衡大概要生育率要2.1啊，我们只有0.87 0.86，这个是相当少，那我们台湾人口一直在减少中齁，那造成国家的国安的问题啦，社会的这个动力的能力的这个强韧性的问题，社会韧性的问题。对，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鼓励大家趁着年轻赶快生育。
是，我记得我在念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考大学嘛，老师就说就是当如果要当医生的话，当这个妇产科医生，因为永远会有新生儿出生。那么现在呢，会不会已经是不，当然还是有新生儿出生，但是医生，妇产科医生有没有供过于求呢？
对，其实现在产科医师很多 产科医师病人都很少了啊，因为社会结构的问题。我们怎样子鼓励大家生育？台湾其实像我们在龙年的时候，2023年，2024年是龙年，2024年龙年，那前一年是兔年，在前一年是虎年，所以我们2024年的人口出生，比我们2022年虎年啊，2024年是龙年了，2022年是虎年，我们龙年出生的人口都比虎年少，从来没有这种现象过。
是吗？因为好像龙年应该是高峰才对啊。
以前都是这样，这是首度，首度就是2024年首度，我们龙年的出生人口少于虎年，所以其实2025年更惨，2025年更惨。
过了龙年，大家更不想生了。
对对对对，那预估明后年，今年也会很也是不好。所以我们台湾在讲这个叫十万出生人口的保卫战。我记得就跟我以前我们在考大学的时候，我们台湾有40万个人考大学，现在大概只有不到10万考大学。十万人
大学也比这个要考大学的人还多了。
对，以前我们大概有40万人考大学，现在大概只有10万人考大学，所以这个就是差很多了，差很多。对。
那讲到考大学，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当初在您上高中，我上高中的时候，医科常常是丙组，就是能够考医科的这一组的，通常都是首选。那现在医科是不是还是大家的首选呢？还是大家觉得当医生或者是当妇产科医生已经不是最好的工作了？现在
我儿子就不选妇产科。
那他是选别的科吗？还是医生吗？
他选 radiology， 就是放射科
、
他选 radiology， 所以现在妇产科不是热门科啦。我们那个时候在当医学生的时候，妇产科是热门科，内外妇儿四大科是热门科，现在
内科、外科、妇科、儿科，
妇产科、小儿科都没什么人要做了。
内科、外科也不做了吗？
内科也不做了，外科也风险高又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注重生活品质，那内科医师也不好做了，因为很多这些人力不足啊，那大家就更不喜欢。年轻人比较喜欢呼朋引伴，不然我们一起去比如说医美啊，眼科啊，耳鼻喉科啊，皮肤科啊，这种的年轻人比较喜欢这样。所以现在妇产科招募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困难。都那不过对啊，不希望可以我们台湾人口可以再回升啊。妇产科医师也比较可以为社会做一些增产报国的事情。
您刚刚讲到内外妇儿，对不对？内科、外科、妇科跟儿科，那么外科有可能是变成医美，对不对？外科有整形外科嘛，整形外科就可以做医美了。那么妇产科就像您这样子也可以做人工生殖，但是如果大家不想生孩子的话，人工生殖也会慢慢的没落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所以其实像我这种算 pioneer， 我是试管婴儿的 pioneer， 那我们在这一行40年，当然我们有足够的病人群，那有足够的过去的累积的 reputation 跟病人的base。可是年轻医生做人工生殖真的是很难，他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够建立他的病人啊，所以现在年轻医师确实是不管产科医师年轻或者是我们年轻的人工生殖的医师都很难离开，就是有自己的试管婴儿的病人这样一个基础啊，相当辛苦啦，相当辛苦。将来希望可以状况会改变，会改变，确实是不太容易。
那么您刚刚是说有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做那么辛苦的工作，可是需求对医生的需求是不是也会减低？还是对医生的需求很高，但是没有足够的医生？这是两个不同的状况，请问您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对医师的需求，其实我们人工生殖医师是够的，可是一定要想到说是像我们这些老的哦，资深的哦，不要自己说老了哈，哦，像我们这么资深的会退嘛，所以我们年轻医生他大概要等到我们这个资深的一代一代退下去之后，他们会有机会，所以各大医院其实已经有减少人工生殖的栽培，就是培育年轻医师，这个各大医院的人数上都有在减少，因为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啦，不需要那么多。那年轻医生也不想做，有些也不见得想要做人工生殖啦，因为做人工生殖，这个前途可能是比较辛苦，对，前途很辛苦，所以也是想做的也少，需求也少，都有。
我忽然发现您刚刚说的40年，从这个人工生殖的旭日出生，您的名字张旭阳，旭日出生，一直做到这个人工生殖这一行的夕阳西下，有这种感觉，这40年是他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这个可以说轮回
一个 cycle 一个 cycle，
对，有点这种感觉，会不会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很有幸就是40年来经历人工生殖是由无到有，我们真的是由无到有在我们那个时代真的是没有，我们在当住院医师啊，入这医学界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人工生殖，那我们由无到有，由有到兴旺啊，就是然后由旺到开始走下坡，因为大家就不太想要生育啊，是社会价值的改变，经济能力的问题。那所以不过我想会稳定下来 ，stabilize 的，会到一个平衡点，
就是不会完全消失。
对，会到一个地方，它会 stabilize 哦，就是会稳定下来，就是需求跟供给会稳定下来。以后不需要那么多生殖医学的医师啦。那可是还是会有人持续需求，所以这个是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 phase。一个时间会到，但是不会像几年前那么旺，不会。
好的，那么我想这个医师的人数呢，也会逐渐的跟需求慢慢的平衡下来。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张旭阳医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人工生殖这一个比较我们平常不太有机会接触到的一些内幕，尤其是胚胎的内在美跟外在美等等，非常有意思，非常感谢张旭阳医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晚安。
谢谢爽秋，各位听众，拜拜。